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小镇当年大法红传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20日。我所在的地区是个小镇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是个矿区重镇，人们经济条件比较好，福利待遇也高，人大多数生活无忧，但是物质条件丰富了，人的身体健康却下降了，精神文明普遍跟不上了，年轻人打架斗殴，乱来的，乌七八糟的，什么都有。1994年，法轮大法在当地红传，人传人，心传心，亲历大法的神奇，人们喜气洋洋，奔走相告。比如多年的病秧子恢复健康了，患绝症的也好了，要离婚的又复合了，拾金不昧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。今天我用笔把一部分回忆记录下来，以此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和神奇。先说说我自己，我是一名退休主治医师，今年已近80岁。俗话说，医不自医。我小时候曾患过慢性额窦炎，经常头痛，13岁又患上急性脑膜炎，遗留下神经性耳聋，双手震颤与心动过缓、白细胞减少、肩周炎等后遗症，结婚后又得了急性泌尿系统感染，经多方医治无效，又发展成慢性膀胱炎、慢性肾盂肾炎，有病乱求医，西医不行找中医，中医不行了找气功，我自费参加了多种气功面授班，钱没少花，功没少练，也不见明显效果，一切真如雪上加霜，身心在极度痛苦中煎熬着。1994年5月的一天，一位同修向我推荐法轮功，又叫法轮大法，并借给我《中国法轮功》这本书。我拜读后才知道大法已经红传多个地区，深受欢迎，于是我决定放弃其他所有的气功功法，专一修炼法轮大法。不知不觉中，我身上所有的折磨我多年的顽疾都不翼而飞了。最初我弟只有几个人在修炼，也没有固定的练功场地，今天在河边，明天在公园，有个人提个录音机，利用早饭前或者晚饭后的业余时间，大家在一起听师父讲法，一起练功，也一起切磋心性上的问题。大家都觉得练功后身心变化很大，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实在太神奇了。于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，要是把这么好的功法都传给亲朋好友，左邻右舍，大家都来受益，那该多好啊。有人提议在当地举办法轮功学习班，按照大法的要求，不收学费，义务教功。1995年5月13日，当地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终于开班了。效果相当好，消息一传开，有不少人要求来学功，于是我们又举办了第二期学习班，接着又来了很多人，最后发现学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接着举办了第三期、第四期，记不清到底举办了多少期，逐渐的学员越来越多，原来的新学员都变成了老学员，老学员变成了辅导员，后来就是随来随教，互教互学，人人都成了义务辅导员。大法福泽众生，人们奔走相告，吸引着更多的人，人传人，心传心。随着修炼者日渐增多，活动中心、少年宫等大型公共场地已经不够用了，我们就在各居民区成立了练功点，方便更多的人练功来学功。这些人中各行各业的人都有，有工人、农民、商人、退役军人、教师、学生、医生、护士、干部，大家每天早晚都自愿按时到附近练功点学法练功， 学法时都以小组为单位，围成圆圈盘腿轮流读法，练功时都自觉排好队，练功音乐一起，大家都按照师父的口令，动作整齐，舒展大方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，每个礼拜天上午，小镇广场会有大型的练功弘法活动。练功场周围悬挂着李洪志师父在各地传功传法大型挂图，师父教授练功动作挂图以及法轮功简介，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，至今想起依然心情非常激动。后来我们每年定期组织一次大型心得交流会和数次小型心得交流会，每个走进会场的人都感受到这种能量场透着慈悲祥和。这中间还出现过一件事，一个并未走入修炼的人，只是进了会场听了学员两个小时的心得交流，他因有事临时离开会场，过后跟人讲起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，从那天听了学员的心得交流走出会场之后，自己身上用多种治疗方法都没有办法的顽疾竟然好了。人们纷纷传说法轮大法太神奇超常了。在法轮大法的美好感召下，那时当地的领导层也有很多人走入修炼，因此很多场地包括广场、电影院、职工活动中心、少年宫都是免费提供的。事实证明，修炼法轮大法可使人身心健康、道德回升、社会安定。我把当地当年发生的几个典型实例写下来，年数已久，但是我尽量按照记忆本貌描述，篇幅所限仅举几例。实例一，瘫痪者康复。有位59岁的老太太，习惯性髋关节脱臼多年，瘫痪在床，患侧下肢肌肉萎缩，久治不愈，明显变细。就在她已备好钱准备到省级医院做手术复位，有人向她推荐法轮功，她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因她瘫痪在床练不了功，他就恭恭敬敬先听师父讲法，万万没想到师父竟然给他净化身体了。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能自己拄拐杖上厕所了，感到身体轻飘飘的，进了卫生间，在卫生间他感觉身体还要往上飘，当时他刚入门不太理解，担心自己飘走了怎么办，就用两个胳膊用力抱住卫生间的管道，这都是他过后自己乐呵呵跟人讲的。然后有一天他能慢慢自己行走了，能下楼到楼下练功点练功了。有一天他听说离他家八里地要放师父讲法录像，他高兴地说，我要用师父给我治好的腿步行去看师父讲法。结果他真的天天步行去看师父讲法录像了。等他看完师父讲法录像，他那肌肉萎缩的腿竟然变得和正常腿一样了。这样的事情现在听来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当时人们听了一点都不感到惊奇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这样的神奇事太多太多了。实例二，肝癌患者康复。有一位肝癌患者 W 是一名男职工，此前他曾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，但他治病心切，还是去了北京解放军309医院。医院采用介入疗法，每月一次，一般癌症患者要经过十几次至二十几次的治疗，也不敢保证治愈，因癌症是不治之症，治疗过程中死亡也属于正常。这位癌病患者在309医院接受了三次治疗，第一次治疗，药物注射体内没有任何反应，一个月后进行第二次治疗时，药物刚注射一半，人就休克了。医生赶紧停止用药，抢救病人后才脱离危险。到第三次治病时，和第二次的事故一模一样，人先休克，然后再抢救过来。自那次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到北京治疗了，回到家就在当地练起了功。不久之后，他的身体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，很快地恢复了健康，竟然回单位上班去了。他深知自己的性命是师父救回来的，师父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 因此他非常尊敬大法师父。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。一天 W 乘车去上班，带着相好的师父法相，打算在单位弘法。在班车上有个中年男子看到师父法相就胡言乱语，说了些不敬的话。 W 好言相劝，说了些劝善的话，那人不听。据说不久之后，那男子查出肝硬化，住院治疗不到一个月就死了。回头再说 W， 因他修炼大法，身体康复的实力非常典型，远近闻名，连他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听说了，大家纷纷来找他了解法轮功，因他而来练功的人非常多。其中有一位乡亲的儿子15岁，这孩子因高烧不退，在医院药物降温无效，医生就剖腹探查，开腹后发现腹腔里布满米粒大小的颗粒，手术难度大，无法拆除。匆忙之下，当时大夫未做处理就缝合了刀口，结果是又造成了感染，刀口愈合不好，外溢污水，住院多日仍高烧不退。无奈之下，孩子的父亲就带着孩子到 W 家求助， W 热情接待，因房间窄小，就用沙发当床，让孩子躺在沙发上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听师父讲法。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，不久孩子的刀口开始愈合，食欲增加，也能下地了，几天后痊愈。孩子的父亲高兴地说，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儿子，我回家也要弘扬大法，让有缘人得法。实例三，善解怨缘。由于受所谓现代思潮的影响，上世纪90年代，世道人心已经滑向了危险的边缘。当地原本有一美满幸福之家，因第三者插足，丈夫与妻子离婚，由于丈夫的背叛，给这家的妻子造成了巨大的痛苦。妻子 G 非常痛恨前夫，下决心要报仇雪恨。他努力工作攒钱，备足钱后准备雇凶杀人。就在此时， G 有幸接触法轮大法，大法书中说，练功人绝对不能杀生。通过学法和交流，他决心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消除了要杀人报仇的恶念，避免了一场杀人案，挽救了两个家庭。他在一次心得交流会上激动地说，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他们的。一对年轻夫妻老闹矛盾，关系不和，最终导致离婚，不到3岁的儿子判给了丈夫，丈夫失去了妻子，既当爹又当妈，还要天天上班，心火上升，看谁都不顺眼，不给人好脸看，看人就来气，别人都离他远远的。他修炼了法轮功以后，自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也改掉了坏脾气，前后判若两人。妻子看到他的变化后，自己就回家了，并且和丈夫一起修炼法轮功，夫妻二人从此关系和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在一次心得交流会上，丈夫含着热泪发言说，感谢大法师父，是法轮大法帮我找回了妻子，找回了孩子的妈妈，是法轮大法还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实例四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。当年在我们当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群中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，说不完道不尽。仅举几例，有一位高级干部，他非常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，他自己也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看淡名利，有不少人给他成箱的送礼，送成捆的人民币他都拒收，就连自己的儿子结婚他都不大摆宴席。不少当官的都会趁子女婚宴收红包发大财，这都是公开的秘密，他是当地公认的清官。还有拒收红包的医生，助人为乐的工人，拾金不昧的母子，还有好多好人好事不胜枚举。那年在我们当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众多，法轮大法几乎家喻户晓，法轮大法的美好到处在弘扬。那时候中共里很多党员都在修炼，社会风气也得到迅速好转， 一位外地慕名来这里的人说，你们小镇大法弘扬的这么好，这里的天都是蓝蓝的，这里的人们真有福啊。很遗憾的是，当年没有用照相机拍下那些年法轮大法在当地红传的大型练功场景，没有拍下修炼大法后人们身心发生的神奇变化。但是我知道，法轮大法的美好早已刻在了小镇里每个善良人的心田里。1999年7月，中共邪恶之首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后，我们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也遭受到中共洗脑，非法拘留，非法劳教，非法判刑，甚至有人被迫害致死。这一切的迫害仅仅是源于我们向政府争取做一个好人的合法权利。有的时候我站在街上，看到疫情过后明显变得冷冷清清的小区、街道、公园，想起从前那些年小镇处处祥和的练功场面，想起节假日街上热闹穿梭的人群，我多么希望小镇的父老乡亲都能明白大法真相，都能得救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丈夫生命中的转折点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9日。2021年是我丈夫生命的转折点，在这一年他走入了大法修炼，他的生命在大法中得到了延续。丈夫哥四个都是乙肝携带者，丈夫于2015年在肝胆医院就被查出是肝硬化。2021年9月1日傍晚，丈夫感到胃部不舒服，到了晚上疼痛加剧，吃了治胃的药也没有缓解。转天，也就是9月2日早上，丈夫就去长春肝胆医院看病。上车的时候我就告诉他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，丈夫相信大法，她坚定地点点头。走到半路的时候就不疼了，她就要回来。她大哥说，都走这么近了，意思是快到了，就去看看吧。到医院一查，是肝癌晚期了，不能做手术了。以前给她主治的大夫说，太晚了，当时没告诉丈夫实情。大夫就给打了一个假病历，就这样回家了。整个家族朋友都知道了丈夫的病情，我丈夫的侄子在沈阳，就让他去沈阳治疗，在中国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住了7天。因为我丈夫自己不知道病情，没有住到肿瘤科，而是住进消化科，在这期间他的病情也没得到缓解，他说啥也不住院了。回家之后丈夫心情也不好，女儿就带他到吉大医院去看，专家给出的答案是没有特效药，一个是临床实验成功率是零，再一个就是回家吃药。就在这时经人介绍，丈夫住进吉大医院介入科，大夫看了在沈阳拍的片子，说只能试一试，第二天做介入手术，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。第二个月去复查时，大夫说再做一次巩固一下，但这一次没用多少药。在住院这几天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丈夫出现过敏症状，浑身起疙瘩，到出院时也没好。回家第7天的时候，丈夫就眼珠黄，嗜睡，到了县城一家医院，化验结果出来，各项指标高得离谱，又去了肝胆医院，化验结果随时有生命危险，其中有一项叫凝血酶原活动度，正常是80到100，而我丈夫的是49。大夫说这个指标如果继续下降就不好办了， 在没有别的好办法的情况下，住院期间有时间他就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，住了28天院，每次化验这个指标都在往上升，出院时升到79，就这样回家了。回家之后，我就教他练五套功法，当时也有很多干扰。在练五套功法和师父的加持下，丈夫走进了大法修炼，一直到现在身体状况都很好，每一次检查指标都挺正常，是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当时大夫说我丈夫只能活5到6个月了，现如今3年多过去了，他红光满面，认识他的人说他年轻了，这一切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与美好。通过我丈夫的亲身经历，证实法轮大法给生命带来的神奇与美好，愿人们都能早一天了解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，赶快觉醒，认清中共的邪恶，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是生命最正确的选择。法轮大法是救人渡人的佛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